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季小屋。
孟阳姐好，大家好。
蓝莓好，怡馨姊妹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轻松一刻，但轻松之余，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这个聊天有一点点内涵
啊。所以现在也开始上课了。
不，还是聊天，还是聊天。但是你看，咱们说聊天，聊天，这天到底是什么呀？
哇哦，这个深度有点突然。
有点突然吗？聊天不是口头语吗？
但是你说这个单独问这个天是什么啊？我们就天就是上帝呀、啊，你就聊聊上帝。突然压力有点大了。
啊，我倒觉得这是我们特权。你不觉得我们拥有这种特权吗？每个人好像都有聊天的自由啊！每个人其实应该很幸运的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活动的时候，还可以运用的时候，可以自由的去思考关于天、关于上帝，其实本身就是很特权的。你看，小动物都不会想这些事儿，植物也不会想这些事儿。
对。但是，莫言姐，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很累或者很伤心或者很不愿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会羡慕小动物，就觉得哇，家里的小狗小猫好幸福，它们不用想这些事，就整天等着吃吃喝喝。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有很多大量的时候。
大量时候。
对呀、啊、累嘛，越生活越累呀、啊事儿越多呀，不如小时候天真烂漫了。
但是其实转念一想，这些小动物又没有从神来的这种给的意识意志，没有神给我们的这些情绪，又比较可惜，也不叫可惜，叫什么？
就是我们不同，真的就是不同。小动物它们有很多，也拥有很多自由，它们可以跑来跑去的，可以自由选择食物啊。但是我们的意志是很特别的一个礼物。是上帝给人的，我觉得有意志就会有痛苦。我觉得是这样的，至少我是一个很难驾驭自己意志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的意志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可是它是被罪污染了嘛，所以其实我们人是生活在罪里面，而小动物它没有这一层啊，它们没有跟罪有关系啊。他们可能会承受我们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跟着堕落败坏，越来越污秽，然后小动物也会受苦。但他们其实是单纯的承受的那一方。他们被造跟罪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说起罪呢，我们就继续我们上个周提到的这个话题。耶稣给我们的诫命就是
尽心、尽意、尽性、尽力
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怎么样算是尽心，因为这本书它把尽心爱主你的神分成了两个部分。哪两个心呢？第一个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第二个就是聆听的心。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就是我们犯罪之后意识到我们的这个罪，然后我们想去悔改的这样的心。
哎，很好哎！先说说，万一上次没听我们第一集的聊天的听众，不知道我们用哪一本书在做蓝本啊？这其实是蓝莓他跟他的教会的小伙伴们一起正在读的一本书，
叫《合神心意的生命》。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到，也可以 去看哈。我们不会读这本书，我们只是像蓝莓是读后感分享给我，而我也很想抱着这个了解了解这一卷书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在聊天啊。
聊，只是聊，不是学习。
对对对，因为我跟蓝莓，我们上次其实都有各自吐槽过哈，我们都不算是逻辑性很强的姊妹，所以我们就是纯聊天儿当中，或许有一些你听着可能觉得你在你的头脑中认知里边有点不一样，那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分享当中不完全，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课题关乎生命，它其实就是有时候是很个体化的，每个人的领受会不同，所以
对，
我们两个是纯聊天，不是在提供一个范本或者标答，因为很可能我们两个也不完全的，就是共享资源。
请大家原谅吧，那就。
对对对，包含包含包含，也不定是我们两个错，就是大家彼此分享。如果我从你的分享中多领会一二，对我的生命是有益处的。那我也希望蓝莓跟我们两个人的聊天，我知道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我也希望我们的聊天透过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你和小伙伴你们的分享，大家都能够有多一点领受，向着神的心再敞开多一点。其实我们四季小屋就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了。
对对对，
说说看，这两颗心其实是一颗心的两层含义，是吧？
对，两种。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要有忧伤痛悔的心。其实我觉得直白来说点，就是你要认罪的这样一颗心。我们首先知道自己的罪，我们才能谦卑下来去寻求神。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才能有这个去爱人的这样的基础。
同意，完全同意。
这一课这本书呢，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卫，他当时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然后就起了这个不好的念头。这种例子，无论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被世人、被这整个社会所不齿的。不光是起了不好的念头，他最后还用计把美女的丈夫给弄死了，然后就娶了她。我觉得，如果是我身边的人发生这种事，我觉得是不可饶恕、不可原谅的。结果神居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请大家看诗篇第51篇。
是，确实，你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是这么带领大家的。
对，然后可好玩了。我怕小伙伴们不太熟悉大卫的这个，因为他是在旧约嘛，我就想更明了的解释一下说，如果是发生在现在社会，你想象一下，是一个人他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小伙伴。他可能没 get 到我的意思，他就说，不管是现在还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不好的啦。
确实是对的呀。人文道德观，日光之下都没有改变呐、啊，人的良知都还是一样啊，对的呀。对，但是小伙伴们不惊讶，为什么杀人夺妻，照如今的法律，这应该是死刑啊？为什么一个诗篇51篇就可以原谅大卫了吗？
就可以原谅了。
怎么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赦罪之恩？怎么可以就这样赦免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51篇，大卫在犯了这个罪之后，他的忧伤痛悔的心，他后悔，他难受。然后最后，他跟这个别示巴的第一个孩子，其实最后也死掉了，也是他承担的一个后果。我想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犯了这些罪，但是神的恩典是大过神的惩罚的。在4月底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经历了同样的这样忧伤痛悔的一个过程。当然，具体发生什么事，我都觉得我没有脸拿出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但是是神让我意识到，我之前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很多年前犯的这个罪，做的这个错事，导致我要承担这个后果。我真的是那2个周过得有点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就是觉得。我知道错了，但是我不想承担这个后果。我怎么样去承担？我承担不了。 我是忧伤痛悔，可是我告诉神，我不想承担这个后果，这个是我承担不起的。然后就特别挣扎，但是其实，在那2个星期中，我觉得神一直有安慰我，告诉我他的恩典是大过他的惩罚的。可是你知道人嘛，就是我没看到这个事情发展的结局走向，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睡不着觉，被这种忧伤痛悔感受给压得就喘不过气来。但真的是感谢神，最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我真的是意识到我做的这个错事不好，神真的是给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帮我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了。客观的后果是不需要我去做什么再承担这个后果了，但是主观上，真的是有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挣扎。所以我在看这一篇诗篇51篇的时候，我觉得哇，大卫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就忧伤痛悔的时候，他跟神的祈求，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每每想到大卫啊，我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他，我犯了如此大的罪的时候，我是会跑向神还是逃离神呢？我会笃定这一位神会敞开怀抱抱我吗？还是我会认为他又圣洁又公义又完全？而我如此污秽，逃吧。那我会笃定地认为是这样一位又真实又爱我，而且永永远远爱我的神。我会笃定吗？我其实某种程度也认为啊，男人杀人的妻子，把人家的妻子占为己有啊，并且被他杀的是个忠臣，是他非常忠诚的将军，他《史记》。让他在战场上被陷害，失去了性命，如此大的罪，即使我非常知道错了，但是真的犯罪的人，每个人都能像大卫这样跑到永生神的面前去痛哭、去流泪、去跪下来祷告吗？其实我这一点上我不如大卫的，虽然犯的恶没有他那么大，但是好像我的下意识是逃离神。跑掉会觉得没脸见他，或者是羞愧，或者说自己想办法去处理掉他吧。总而言之，不是第一个念头，赶紧逃向神的怀抱啊。所以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小孩？我在想啊，如果是一个父母，他全知全能，他知道自己的孩子错了，他在那儿等着孩子回来。如果孩子真回来了，这个父母应该是愿意接纳他的小孩儿。原谅他的错，并且帮他处理事后的事情吧。
就像新约里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但是这算不算溺爱？
我觉得不算，因为这个浪子已经在外面受到教训了。
对，因为神的律告诉我们，人犯罪就是有后果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定有的。刚才我听蓝莓说，你说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让你纠结了2个星期，忧伤痛悔了2周，也很害怕那个结果，你不愿意有任何后续的后果发生。那神也很恩典，让你难受了2周，但是这件事情就平稳的度过了。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涂抹我们的过犯，会接纳我们，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契机、新的开始，一切都是新的。但这个过程中，我相信那2周的忧伤、痛悔啊，那个眼泪、那个难受、掉的那些头发、花白的那几根头发，大概也已经是罪的后果了。圣经也说了，你到哪儿，你逃到哪里可以躲避神的灵呢？全世界都被他充满啊，他的灵在每一个地方，你怎么可能躲得掉呢？所以我逃了，逃不远，越逃心里圣灵的声音就越，责备的声音会越大，直到逃几天以后，还是被圣灵责备，乖乖的往回走。结果逃走了多远，自己还得徒步往回走多远。
早知道不逃是吗？
对呀，向着神多好啊，然后。 逃走的时候有多狼狈，往回走的时候其实更加狼狈。
你刚才说这个桃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果子之后，他们其实就躲起来，然后神在园子里找他们，呼唤他们，他们就远远的躲起来。
是。我们逃，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都是对他一点点知道，都是慢慢慢慢要好好的通读圣经，彼此圣徒相交，然后相互补充，相互一起成长，才能对神的认知越来越完全。其实大卫的例子是个坏例子，但他其实另外一个视角也是个好例子。我们真的拥有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那个行动应该是向着神的，原罪悔改应该是能生出来的能力。
对，我相信神也是借着大卫的这个例子来安慰我。他知道我们都会犯罪，我们犯了罪，真正的是认识到自己罪的时候，这种难受，其实神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了，不要这样难受。神其实是喜爱我们这样忧伤痛悔的心的。
就是还是要忧伤痛悔的，这是罪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忧伤痛悔之后，这个心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回转啊。对，忧伤痛悔是神许可的。
对，我想给大家读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就希望如果大家也在这种忧伤痛悔的过程中的话，就不要太难受啊。
难受还是应该难受的，但是难受的心是把我们引向圣灵的安慰，从神而来的救赎，要不然这条路不向着神走，那你忧伤痛悔也没有用。然后痛到让自己整个情绪荡下去，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即或你承担了那些事情的后果，其实也对你生命没有益处。所以这里说的尽心，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如果能有益处，只是这颗心把我们引向神才能够有益处。千万别像我有时候做的那样跑掉了。
所以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
而且你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说，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在神的心意里，他允许人犯罪以后有忧伤痛悔的这颗心，是为了要使我们苏醒，要不然我们的灵是浑浑噩噩的，我们的灵不会醒来，好好的赞美神。我觉得大卫的灵是醒着的，所以他虽然犯了大罪，得罪了神，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就是他的灵知道。我要奔向给我生命的这一位造物主，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他给我们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本书的作者这样来解释心的一层含义的，也让我心里莫名有些安慰。如果还在忧伤痛悔，还在罪中，赶紧忧伤，赶紧痛悔，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祈求就会得着，他会让我们的灵醒过来的。
对，所以他其实这一刻最后的时候，他总结出4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个就是不再伪装良善，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罪的，然后不会自以为意去论断他人，就我自己都这个样，我也不好意思去说别人了，是吧？再就是有一颗受教的心，然后就是蒙天父的喜悦。其实这后边2点，就像梦妍姐刚才说的，
其实挺不容易的。总结的这四层，其实人很难做到这么完全的，常常就觉得自己对别人都是错。
是。
我自己也会这样。
这个时候再来几个姐妹跟我一起安慰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论断别人的话，是吧？
嗯，是我曾经被圣灵狠狠的教训过，背后说闲话这件事儿。现在我是尽量不敢了，但还是在悔改中，忍不住有时候。
是，求神原谅我们吧。
是，要痛悔，要痛悔。
嗯。
嗯，然后我还蛮感兴趣这第二层，你说过这颗心第二层的含义是聆听。
对，聆听的心，大白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属灵操练、读经、祷告，然
嗯。
后祷告的时候呢，就不要给上帝 list 我的祷告的要求，因为祷告其实是双向的，我们也要等候神。慢慢的，我们操练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变成合神心意的这样的祷告，而不是去寻求我们自己的心意。
嗯，
对。
蛮有趣的。人有两个耳朵，是为了听神说话。
嗯，对。
聆听是容易的事儿吗？对我来讲，聆听其实蛮难的，比说话难。
对，我觉得可能是如果听别人说还好，
嗯。
就是真的要操练去听上帝的话的话，那你要是安静下来去祷告，祷告的过程中听神的话，觉得这个还是挺需要属灵的一些操练的，确实是。
嗯，
我们小伙伴们分享就是。哪怕自己祷告的时候，好像觉得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都比心里这样默默祷告更可以专注一点。然后心里默默祷告，祷告祷告着就不知道想什么去了，更别说你在等候聆听神告诉我们什么话了。
嗯，嗯，但是聆听不是默祷。不是你
嗯，
默默无声的祷告就是聆听，不是这样的。
嗯。
我理解的聆听不是这样
对，他说了，就是很多，就是你可以读经啊、
的。
敬拜呀、各种，但是我就 focus 在等候神跟我们说话的这一点上。
我自己认为等候神说话啊，
嗯，
听他说话是需要非常多、非常多的安静的操练才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心里的杂音太多了，即使
对。
舌头没发声音，脑子里的声音、心里的声音、意念里的声音都太多太多了。每天操心的事儿也多，想的事儿也多。
嗯，
祈求容易，但聆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儿啊，对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对，他就举了阻碍我们去聆听的三种心，就是
嗯。
忙乱的心、浅薄的心跟纷扰的心。
嗯，
Yeah，然后就举了一个也很经典的例子，马大、玛利亚。
嗯，我自
嗯。
己是当妈妈了，我有两个小孩子，而且我在主日学教过8年的儿童主日学啊，嗯，那教的都是4、5岁的小孩子，然后说真的，在那一群小孩子当中，我也最喜欢那个坐在
听
那儿
话的
乖
小
乖，
孩，
对对对。当我讲东西，他可以聆听得很认真仔细的小孩儿，嗯，然后那个满教室跑的孩子们，我就会花好多的心力去让他们遵守纪律。那我讲的跟真理相关的很重要的那些话语，他们就会错失掉。然后我会觉得坐在那里很乖，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并且努力在背诵神话语的那几个小孩子啊，我就觉得他们是好蒙福的。
如果是另外一个小孩在旁边帮你收拾那些文具呢，他
嗯，
没有在听，但是他帮你收拾文具，你觉得这个小孩是？
我会觉得，在我需要他多听一听主耶稣话语的那一刻，不需要做那些工作，应该坐在那里来一起听听一听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我对我家的两个小孩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专心彼此分享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专心的听彼此说话。多大的事情，只要不是迫在眉睫，都可以先放一放啊。人比事情重要，神的话语比我们要手中做的事儿要重要。那说到常在神的爱里，我觉得一个愿意聆听父母说话的小孩儿。他是心里有爱的，对父母。 一个愿意在我面前安安静静听我说话的小学生，他对这个老师也是有一份喜爱和愿意亲近感在里面的。他很愿意乖乖的啊，每周看见我都来抱抱的小孩，他就很容易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到这很重要啊，他们就会愿意听。我相信在他们的眼睛里边透出的不是那种害怕才听，而是喜爱啊，愿意听这个老师多说几句。如果一个父母他是挺慈爱的，那孩子也会愿意听这个爸爸妈妈多说几句话。我是这样推论的，当然不能够用在所有的场景里，可是我能感觉到啊，小孩子对老师也好，对父母啊，当他愿意倾听的时候，是真的听哈，而不是假装的听。有很多人是假听的，你能看出来的。他坐在那里很乖，但是眼睛无光，没有反应，跟你无法眼神沟通。其实你知道他没领受，听了跟没听一样，因为他的脑子里在想他自己的事儿，可能他在想哪个玩具我还没好好享受一下。你会知道你跟他说的话，他没有听进去。所以聆听应该不单单是有耳朵听，而且是用心听，所以它是和心有关系。
哇，你这个非常好的解释了马大跟玛利亚，更详细的描述了耶稣看待玛利亚的这个心境。
我想神也是这么看我们每个小孩的吧，就是我们这颗心是否在听，其实神知道的。我们是用耳朵在听，用眼睛在听，还是用脑子在听，跟用心听肯定不一样的。用心听的背后是因为很爱，很爱听，很渴望听，很渴慕听，这个才是我想聆听放在心这一层的重要的意思吧，也是跟藏在爱里有关吧。我们多么渴望听，其实是这颗心啊，是好重要、好重要的。
其实我有段时间看马大玛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挺为马大鸣不平的，因为我以前就是那个马大，我觉得我都做这么多事儿了，你还更喜欢那个不再做事儿的。对，后来也没有太深入去思考啊，我只是想，那神就是喜欢让我们多听，就是多亲近他，就我们亲近神是大过人的。但今天刚才梦圆姐这样一分析吧，我确实觉得神真的是想我们去听他，就是教主日学的时候，哪怕有一个小朋友帮你在旁边整理文具，其实你更愿意他来听你教他想教他的东西。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耶稣的看待马大玛利亚这个心。不管我觉得自己做了多少东西，其实上帝可以自己做。也不需要我去这样，他更希望我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希望跟我有一个这样的交流。
合神心意的生命嘛，这是我们聊天的核心嘛。生命本身是很丰富的，而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我自己也是个马大体质的，我是在家当姐姐的嘛，那跟蓝莓这个大姐大的体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操心型的姊妹，愿意做事，或者说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没做好，我们心里其实是惦记着的，就安不下心来的。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开始跟你一样，读到马大的时候，挺为他鸣不平的。那么多的事儿，小到家里，大到教会里的事儿，那得多少事儿啊？大家都不做，那大家吃什么喝什么呀？
要
那让
什
所有人
么？
饿肚子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在责备马大做事情本身，而是马大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开始抱怨了。你知道这个心很重要的。你开始抱怨的时候，其实就不如不做了。那我想，每个人的目前的生命状态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喜静，那是安安静静的，那可能比较容易操练聆听。但有些可能像我，我就是属于操心型的，满脑子都是事儿，大事儿小事儿都记在心里，那个心就很杂乱无章。然后这种时候，我如果再忙碌，外面再忙碌的话，心里乱，手脚也乱。脑子也乱，然后外界的人际关系势必混乱，不要说跟神的关系， 可能就在一团抱怨当中完成了我的祷告。我想这样的生命状态是主耶稣基督不愿意的，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给的丰富的生命。我们可以手脚做很多事情，但关乎那颗心，你是否真的平静安稳啊？是否真的充盈着神的爱在做那些事情，还是里边已经掺杂了很多杂音？我想这是需要辨识的，不是马大做事情有什么错，而是当时在那个场景下，他的那颗心啊，其实是更需要圣灵话语给他滋润，给他能力和力量，被神的爱充满，再去做事情啊。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对的，做事情，但是第一个是先要常在主耶稣的爱里呀。
你这样一解释非常通了，就，哇哦，太好了，我瞬间通了很多。
对，事情还是可以欢天喜地的去做啊，对，但是心，这颗心要保守住了。我们自己其实没有能力保守的，所以你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应该是以赛亚书57章15节的经文中，最后有2节经文是要让我们忧伤的心苏醒，要让我们痛悔的心苏醒，所以这个药就是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圣灵苏醒的，被神的爱充满的，所以要常常的连在葡萄树上面呀。我们是被动的，如果不领受先，怎么付得出去呀？所以一定要安静心，好好听，听就是领受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很明白我自己的这颗心，要么就是惰性十足。要么就是想要逃跑，好多的抱怨。如果哈诚实的去面对，一定能明白自己这颗心其实时常会有乱七八糟的在里面的，需要好好的亲近神。但我其实听你今天分享，我莫名特别特别感恩，因为你看哈，说到两层含义，忧伤痛悔，第二层是聆听。你起来，你听，你来，你只要忧伤痛悔，你就来。我一定要让你有一个苏醒，我一定赐福给你。这是主耶稣的心啊！他当年要抓马大过来啊，一定也是希望他心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蒙福啊。
对，而不是责备他，不
应
是
该
骂
不
他。
是，对对
好好呀。
谢谢我们的神，在我们忧伤痛悔的时候。他的爱就显得充充足足，大有能力。聊天到这儿，好像我又开始说得多了。
没有，我觉得你这样一说就通畅了很多，要不然我这个逻辑又乱了。
关乎生命是多么大的话题呀、啊！咱们只是喝茶聊天，一小会儿的光阴。谢谢蓝莓啊，跟我分享，你们小伙伴彼此能够聊聊关于心的话题，我觉得是蒙福的一群小伙伴。你们已经跟这个浮躁的社会有分别了啊！那一刻，你们在一起这样聊天的这一刻，学习的这一刻，就是被神分别出来，属于神的小孩，很蒙福。
感恩感恩，
是，也谢谢圣灵把咱俩这点时光用起来哈，可以透过声音跟更多的小伙伴们分享。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啦。那期待你们的小伙伴再多一点学这本书，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聊啊。
好啊，谢谢莫言姐，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天上繁星，我都触手可碰。夜里你的影子如幻如梦，我把对你所有思念全部投向月光，月光却又回过头来把我房间照亮。在这悠然之中，在这隐秘之处，你借着清风在我耳边低诉。你说不论高山或又是低谷，你都。